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周末时分，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感谢你的到来。宣教士一直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一起关注的一个群体，在这个节目里陆陆续续的，我和你一道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们。最近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路德和母亲先是飞机后是轮渡，辗转千万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瑞典。走下码头，一切对于路德来说都是陌生的，家乡将带给他怎样的生命历程呢？请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在甲板上站了这么长时间后，我和妈妈饥寒交迫，朋友们把我们带到一家夜餐店，听到我周围的所有人都说瑞典语，我感到很新奇。我坐在两位哥哥14岁的大卫和15岁的萨姆尔旁边，离开瑞典时我只有几个月，几乎从来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玩过。我们在信中给彼此画过画，但战争割断了我们所有的联系。我们聚在一家餐馆里，环绕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四周，除了惊讶，留给我的还是惊讶。有人为我们小孩点了牛奶，约翰逊牧师则热情地大声嚷道，为小路德要一大杯牛奶。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喝到过新鲜牛奶了，而且是这么的一大杯。妈妈用眼睛示意，即使不喜欢这味道也要一口喝完，懂吗？我深吸了一口气，端起玻璃杯一口把它喝完。虽然我不喜欢牛奶的味道，但还是喝得一滴不剩。才松了一口气，就听到约翰逊牧师在说，你们看路德多喜欢牛奶啊，真是太可怜了，我相信他一定有好多年没见到牛奶了，服务员，麻烦再给他上一杯。这就是我回到瑞典的第一印象，陌生的国家，陌生的人民。我下定决心要慢慢地了解我的两个哥哥，也希望在这个不熟悉的环境里面得到他们的爱护和帮助。回到祖国瑞典后，妈妈的好朋友艾玛丽邀请我们住进他们家。她是一个挪威牧师的遗孀，20岁刚过就嫁给已经有6个孩子的丈夫，结婚后她又生了7个孩子。后来在一场意外事故中，她先生去世了。那个时代国家还没有建立寡妇抚恤金制度，她一个人拉扯13个孩子，想方设法地改善着孩子们的处境。他只能全力仰望上帝，并教孩子们祷告祈求神。严酷的生活把他磨练成一个勤勉精明的女人。 他先是在哥德堡开了一家旅馆，后来又在厄勒布鲁北边不远的小城利莲开了另一家。当我的父母带着我去中国后，爸妈把我的两个哥哥就交给艾玛丽的姑姑照顾，一直到我们回到家乡，我的哥哥们还住在他们家里。妈妈带着我来到利莲时，艾玛丽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要么是宣教士，要么是牧师，散居在挪威、加拿大、巴西、瑞典等地。萨姆尔和大卫正在读初中，艾玛丽一如既往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我们所住的小旅馆名叫朋友客栈，还有一个名字叫和平城堡。我们回来时，利莲已经很冷，旅馆红色的小屋和光秃秃的苹果树整天笼罩在深秋的浓雾之中。萨姆尔和大卫的房子是靠近客厅衣帽间的一间小屋，走进主屋你会发现里面有客厅、厨房、餐厅、几间客房，一个很小的房间就是艾玛丽的卧房了。穿过一小块苹果园，有一个用木头搭建的两层小楼，小楼外部被刷上红色，旅馆大多数的客房都在这里。顺着一条小道走下去，走过一个红色的小屋和一个公共厕所，就来到一条小溪边。小溪边建有一个亭子，可以容纳五个左右的客人舒服地坐在一起，看旅馆专门为客人订的彩色周报。而在旅馆的其他地方，你永远也看不到这些报纸。厨房是拉森夫人的专属领地，里面摆满了锅碗瓢盆。厨房里最显眼的是一个价格昂贵的 AGA 火炉，一种新近才面世的铁制炉具，用木柴做燃料。一台热水器被接到炉具上，这样客人随时都能喝上开水。厨房靠墙则放着一张长条大理石桌，桌上也经常摆放着拉森夫人用来烤面包用的生面团和烤好后放在盘子里的熟食。除了 Frank, 拉森夫人的助手，包括旅店的主人在内，谁也不敢贸然闯入厨房，因为那肯定会招致拉森夫人的一通怒吼。餐厅是一个长条形的房子，在房子的一面墙上开有一扇窗户，靠三面墙摆着几张桌子，每张桌子可以容纳四位客人同时进餐。紧挨着厨房的那面墙前面摆着一个很厚实的橱柜，橱柜抽屉里放着刀叉，柜子里则放满了玻璃杯和陶瓷的器皿。屋子正中间则摆着一张正方形的棕色橡木桌，橡木桌的正上方悬挂着从德国进口的挂灯。每天锣声一响，客人就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拥入餐厅。每当这时，艾玛丽姑姑就会面带笑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客人各就各位。我和妈妈第一次在这里就餐时，艾玛丽姑姑安排我们和她同桌，这个位置让我能够看清楚进入餐厅的每一位客人。一个矮小的驼背妇人进来了，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不停地搓着双手走进来，面带笑容，对每一位走进餐厅的客人点头致意。我看着这一切，清楚地意识到，瑞典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是没有疾病和痛苦的天堂。就在这间屋子里，就有许多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真的是在瑞典吗？我仔细观察周围的每一个人，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疾病。即使回到瑞典家乡，我心中的天堂，妈妈的身体仍然没有完全康复。一阵阵失望和痛苦袭上心头，我低声对妈妈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真实的瑞典？妈妈很惊讶，孩子，我最亲爱的，这就是真实的瑞典啊。 食品陆续摆放到屋子中央的橡木桌上，客人走过去各取所需。午餐过后，绝大多数客人返回他们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些人则去了公共休息室。休息室摆放着一些陈旧的沙发，沙发的木质基座被漆成了黑色，面上是红色的羊毛面料。妈妈回房间休息，我则抽空溜进了休息室，想看看人们在这儿做些什么。我发现驼背的妇人坐在沙发上，那个又高又瘦的男子微笑着，依旧在不停地搓着双手，其他的人在做缝纫和刺绣。这时听见另一个女人告诉我说，亲爱的，别站在门口，快进来，免得让凉风跑进来。驼背妇人看到我说，孩子快进来，我们很想听你告诉我们你爸爸是如何被杀害的，这个故事一定很精彩。我看着他心里异常的震惊，听我讲爸爸如何被杀害，对他来说难道真的那么有趣吗？我要上厕所了，我不快地说道。说完我就跑出去，冲到外面，把自己关进一个房间，心里充满了绝望。我大声地哭着，祈求上帝杀死休息室里所有的人。上帝，你杀死他们，请你杀死他们，瞄准，一个接一个。
每个白天和黑夜，渴望来到主面前，心中唯一的思念，只要耶稣。当我安静在主前，当我安静在主前，
留了两个哥哥的艾玛丽姑姑同样邀请母女二人与他们同住。在艾玛丽开的旅馆里，小小的路德却感受到了住在这里的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和记者们深深的伤害。这是为什么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